向法师问讯。
好，请坐。好，我们在还没正式讲之前，我想说有一些东西啊，更再加以说明啊，因为这个等于是关系到我们的文法依乐性啊，其实这个整个经典它涉及到好多的很丰富的修行观念啊，所以整个是楞严经里面有楞严大义，但其实这条路里面有好多观念破邪显正，一条路是不断的反复从不同的面把这个之间给淬炼成清净。那这个包括我们在听其他法也一样啊，我们有时候闻法以后零碎了，所以正如我刚才所讲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思想有没有冲突，是因为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在我们没有试着用它，所以我们没有试着用它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了解在哪里。有时候你懂但你不会用，乃至你不知道他的思想已经产生矛盾冲突，你也没感觉，因为你没有想要用它，你没有准备走回家，所以你不会感觉这个路的分歧点对你有什么影响。像我常讲说，有时候我们在闻法，当我们在听一个法的时候，我们内心会跟着会配合上去，所以当你讲一个东西跟你在引导我的时候啊，我也内心升起一种对法的意向，那正如我要回家你跟我讲路怎么走的时候，我内心会不断揣摩那个路怎么走。假如你真想回家，你会有这种心情，因为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闻法的态度。有的人可以闻一辈子但没什么感应的，如果我真的想回家，你跟我讲，我内心会形成一个地图像出来，我会有一种概念。可是你跟我讲的时候，我不断在揣摩，突然你跟我从东讲到西，又突然西到东的时候，我马上会疑惑，我会不安，因为我现在模糊掉了，会有那种文法不能一致的那种内心的不安。但我们很多人文的法都已经互相矛盾，应该会短路了，他就没烧到，为什么？因为他没插电，他听了都不影响，奇怪。我说哎，这个胃肠真好，不是因为胃肠很坏，吃的都拉出来，所以他没感觉。所以我们在文法里面有一种，在我现在来讲，我虽然谈很多道理，但我内心其实有一条路而已，我不会让它分歧，因为这是我准备修的东西，我不会让它弄着。教学的时候可以丰富多样，但我个人的路是在诸多学习当中成一条唯一正真之路，就这条，不会彷徨哦，应该这样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楞严大义，也可以是楞严经里面独特的思想，所以我要讲说显正义的时候，除了显它的共义，还要显它的别义。你们记记就好哈，因为回家了以后这个东西就全部放了，最后会算数了以后，以前算的题目就可以放下来，因为你已经会算了，题目你也会出，你也会算。我为什么要显共义，也就是说我在了解楞严经的时候，我能摄受我所学其他佛法，而不会冲突。你不要这时候调这个脑袋，一出了这门课上别的课的时候调另外一个脑袋，这个调一调，那个开关会坏掉，到最后临终的时候我要依哪一招，就乱掉了。其实楞严大义，我们不是讲说有耳根圆通吗？很多法门也有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其实都可以收摄在楞严大义。 你可以依楞严大义转到你现在所修任何法门，因为它是不冲突的，有如般若一般，它是收摄一切法门。所以很多法门它在展现出它有它个别的风貌，它入手浅阐发它的一种说法的应机性个别性，它有它独特显现出来的经，比如说像金刚经，你看须菩提听了以后也痛哭啊，那种由自内心，有的人就讲说那这部经一定假的，或者须菩提一定没证阿罗汉，或者他怎么还会哭。我说你证阿罗汉你以为是当机器人啊，就学了佛以后不会不饱晒，就是没血没泪的那个，哪有这种道理。他们即使展现乃至视线都无妨，是极具这一份人的味道，他的解脱无妨于啊，他对人是人是人的感那种关怀。所以不要动不动用人的角度去思考，像我们有时候对法的感动，那个感动跟情很重的感动，跟佛法听闻佛法有一种强烈的解脱相应的那种心情的那种眼泪，那是不一样的、哦、如果你没感觉我没办法说你就讲了怎么讲，你也是在那里，它是不同味道的。那种好像从此以后就是将此身心、哦、奉于尘沙，一切身心归于三宝，那一切身心安住正法，知道此路是我唯一路，我庆幸我已得，是这样的心情啊。那种感动就好像说我累得无量劫，从此之后我生死有边际了，我的生死已经到端头了，是这样的心情。当然我没有了、嗯、不过就是说他那一份心情是这样的。所以你发觉你所有的见它不是增加你的负担，这次的楞严经希望它能让你所有的见，让你所有的见在这个楞严经的学习当中更加的亲近，琢磨了更加的剔透，应该是这样的啊，你更加深信三宝，你能依此而发菩提心，你在这种闻法当中你的菩萨戒也更加亲近了，是不是？那所有的证件也更加清，因为它可以汇通的、哎、那从这里我们知道说楞严经的殊胜在哪里啊？这里面在很多地方都有显现这个楞严大义啊。所以现在人其实没福报，就算你百般的所有回谤只是造你的业而已。那当然这里面有的人受他的影响，那是自己个人的福德因缘不具足啊，只是我们作为一个菩萨弟子，我们想尽办法，我们自己受用于此法，也在我们这一条路上啊，能多多少少，能救度几位，或是说让他结个缘，这个心情，和那种宗教上感性的，有时候我们会鼓励你念一生佛，你念一生佛就可以结这个缘，这个也都对。但他你了解说他那念那一生活真正能感应的那个道理，你巴不得促成任何因缘让他念一生活，让他能升起皈依，即便从此之后他也离开了三宝，但我也很庆幸的，我想要给他一百，他什么都不要，而今他能拿到一点点我也欢喜。就像我们前几天我们传五戒啊，那传五戒我的想法就有一种情形啊，就是我就比喻啊，像那个父母啊，老父老母啊，你要远行了，那个老父老母就像我们家老菩萨也是，他都把我这里当印度去了，每次我回去就都跟我偷塞吃的东西啊，我就跟他讲不要，这里到处买都可以，你跟我塞我不知道都会坏掉，他说好好好，又多偷塞。我说诶奇怪，我这里面怎么这种味道，一打开哎呀一定是老菩萨偷偷塞的。那我就讲说，如果我们是一个了解这个法界法的好处，了解佛法的好处，我们就像慈母慈父一般哈，就是说尽量塞给他。哎，他身上背了一大堆都快走不动，那个老父老母这样啊，那块放心啊啦 该有的都有了嘛，像身上都我所有认为他眼型要有的我都给他的时候，老父老母就放心了。嗯，他们如所以有时候我们只好接受那别人那个父母对我们的关怀，为什么让他放心呢、啊？本来我们都会很不要，我跟你讲老半天不要就不要，后来我觉得我自己有点不大正常，你就让他安心嘛，因为父母的心就是这样，你让他放心嘛。那我们现在也慢慢了解这种心情，就是说这个人从此之后我们可能很难很难再见面，在临行之前我送个五戒的，偷偷塞个五戒给你啊，再不行偷塞个三皈依，也至少结个三宝缘，你能再拿我就再给你，越拿我越高兴，就是这种心情哦。他就是你那发觉那个，因为你知道此路下去轮回不已，他能仰仗的其实极为少，从此之后你会看到他继续在三界轮回受苦，我能多给你减少你一分苦，我就多给你，就这种心情了、哦。是用这样的心情，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你很清楚佛法乃是轮回的根源，所以你知道它的好处，不是那种宗教信仰里面给你，因为有时候你自己都不受用，但你一旦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想尽办法，包括平常周边的人，只要让他欢喜，只要他有时候我们会讲说你就多牺牲一点啊，只要他能得利益。照理讲，如果我们对菩萨的精神越来越丰富，应该会有这种心情啊。但我们当然不容易做到，我们就在学嘛。但我知道，我希望大家能建立一个真正的认知，因为一个正常不是正常啦，应该算这是不大正常。就是我说，一个真发心的人啊，他其实应该会连到这样的心理。你发觉你越来越发那个悲心是很自然。而且这种悲心会越来越没条件，那从别人得利益当中，竟然你比对方欢喜，你这种情形会越来越重，应该是这样。而且你很乐于当别人得利，只要别人得利益，你自我牺牲，你不在乎。你必须要从这个量上去感觉，如果你发觉没有，其实这点恐怕是烦恼，你的执取心还重。你的很多的那种法还不懂于入心，才会在这种细节处啊，种种挂碍、执着、计较，才会这样。那我们现在因为有一个慢慢正确的从法的体会跟知见的时候，我们这种观念才能跟审查自己啊，我这样不对。也就如果没有见，你连自己不清净，你都不大清楚，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能在这个道理上这种学习啊。我们把所有的佛法也会在这里，你试着看能不能会。就像我要讲说摄大圣论讲完应该能总摄大圣教理行果，那我们现在往往摄大圣论讲完是摄大圣论，甚至如果以现在很多学院的教学就是那是唯识的，没有，我不这么认为呢。我认为摄大圣论就是总摄大圣教理行果，我不一定，我可以知道大家认为它是唯识，但我也可以说它是唯识家的一个论，但在我认为这就是圣者菩萨所说教理，它就是一个真理，就是大圣教理行果，以此经典可以总摄它，它给的是智慧，不是一家之言。如果没这个心情，所以教的人要是不能总摄它，你说的法就有点隔阂。你要信不过楞严经里面所产生的楞严大义是一个成果之所依，你看他这里我们先那个就是说他是什么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的大定哦，密因，而且所依的菩萨所依法都依这个，所以当然总摄所有菩萨法皆在里头。你要信，你要是能得此义，那是无上之大宝，你要不得此意，那不过是一个文字上的东西而已。所以我们现在要不要，就是说我们在讲说如此庄严尊重之大法，却由我们来讲，我们虽不能治，但也希望能分享，就是那一份心情，因为实际上是会我们能力所及。 但如此可贵的东西，至少让大众结个缘。那我们在闻法的人也有这一份心，因为你看不到它的价值，你看得到的话，你反而会很庆幸说，如此因缘啊，是我数，就会开始尊重自己，这一定是我数世久修功德方有此福德，才会这样。就刚才跟我们讲说，那个人那种，你为什么当人那种决定见，很多人即便道理讲了很多，竟然不懂得尊重你当人闻法是难得殊胜，很多人讲不出来呢，他不会珍惜自己的，他唯有他自己不珍惜才会放弃佛法，乃至自己那个，如果知道的话他会很珍惜，今生到此因缘绝不是空来的，一定必有过去久修而来的这种因缘，所以很珍惜，哎，才会有这种心情啊。所以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第一个，有很多道理在这个，我刚才就显正义，显他的共义跟别义，就是要总摄所有的佛法在这里，你能不能会通？所以我会尽可能在这里会跟四谛十二因缘会通，因为这是佛法共义，而且我发觉都在里头，都在里头。所以一路上很多东西把它弄玄了以后，我们发觉都会有一种畏惧，当然这个道理不是一般人轻易就可以得，但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益乐心，如果你珍惜它的话，你就算不懂你也跟它结个缘，好，你即便沾它一点点的一边都具有无量功德，如果你能深知这个，你能知道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即便我只沾他一边，我轮回无量劫都这个时间都浪费掉了，你就不要差这几段时间了，哎，是不是你自己要好自珍惜啊、哦、那我们只能引出一个大意，那其他的有时候要靠自己啊、哦、那我们当然前面有谈到我们要护这个法，我们要破这个邪，破人破这个毁谤，所以这个很多人就一直在认为说楞严经是不是活说，那我刚才不是讲吗，经典本身不是在那个文字上，是如此楞严经所显正义佛有没有说，有，那在其他经典同样的道理你发觉都看得到，有的人讲说那一定是那个某个居士编的，我说太智慧也太高了吧，能还能编到这样，你们有机会去看看那个瑜伽师地论100卷，一个人的思想能紧密到前后逻辑一致，而且对一切身心心心所法能观察如此深细，我觉得非正德的人无法显现，你想一个人要将这个道理谈到这样的周密啊，其实非一般人能做到了啊，但你如果要回谤当然可以这样回谤，那有的人当然有举出说哎，这个经典里面有哪几点跟其他经不一样的地方，这里面的看法也又很偏狭，所以我在看他，像比如说他们讲说其他的经典里面有谈到四大六大地水火风，地水火风空四，这里是地水火风空四加上一个见啊，见的，那这个是七大咯，我说那这样不一样，我说八大也可以啊，还七大好、哦、那有的人讲说那个其他地方讲五趣，有的后来讲六趣，他这里讲七趣，那又多一趣，你认为六趣五趣其实是无量趣啊，那你要不要在乎这个，其实如果你在这里吹毛求疵的话，你真的是失去大的大，你自私大利啊，我就讲说我常引用的就是阿毗达摩孙正理论，阿毗达摩孙正理论里面我没有全部说了，我就举一个哈，就是说我种种说缘起意啊，不可信依而总波于，我们一般认为十二缘起是十二支嘛，他说其实活在说缘起的话不必然如此，不要只信一种，连孙正理论聚摄论相应而来的孙正理论，这都是声闻论哦，他们都知道要开这样的观念， 是说不要把缘起法看死，就一种，他不要，你不可信一而总波于其他，都把它否定了。好，他讲说迄今中或说十二或说十一，有时候讲十二，有时候讲十一，有的还他自己列讲啊，还有讲十几的嘞，他就岔开来。那有的东跳西跳，你会讲说哎呀，要是我们这种呢耐性不够了，哎呀怎么不统一呢，就讲了一大堆的，这个就是结果自己没耐心。就像我们之前上课啊，我不是讲吗，像我们以前读哲学，我们对文字的用字用词遣字很重视，它的定义要很明确，不要产生一词多义嘛。后来发觉在经典里面好多语词，你会觉得用词好像不是很精准，容许我们有不同的解释。可是偏偏有些学者说妙啊，这样的解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又很精准，却又有一点模糊，他就是等于是说他不把把事情讲尽，留点那种空间。因为这里面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我认为这叫谦虚，就是说本来语词就无法如实如实表达那个道理，所以我留下一点空间让人家去揣摩。如果我把法都讲死，那容易把法的就是建成自信见，执着为固定。是因为我们刚开始不熟，总是希望很多法是一块一块像机械的，那这样我就能顺着它上来，很明确的，不要模棱两可了。我们当刚开始都希望这样，可是当我们了解佛法的缘起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反而会回头说千万不要讲死。因为凡所讲死的，像我们现在如果话要讲死，我们自己都认为不可以。因为像我们这种半吊子的，我们说法说完，我们自己都觉得说我们说的时候就尽量多方面说。为什么多方面说？因为我知道这样说人家就会这样子，而每次的说法其实都无法真正表达我们内心的想法，我不得已强说它，但又有一种挂碍，希望众生不要在这个说法当中执文字上的表意，因为我连我都不认为如此，是我不得不这么安立假施舍。你知道，这是因为这不是你故意模棱两可狡猾，而是法很难定说。法必须顺向缘起才能显它的道理，你一定说都非法，定法非法，你会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后来我们也能慢慢体谅那时候当初的用词遣字为什么这样，即便我现在很多话也不敢讲尽。为什么？法会如此，是实事上，因为你了解它不是这样，你是不得已方便说。所以当你说的时候，你自己就讲，你就自己这样，我没说，就佛说的、啊、你说我有说佛说法，你就谤佛。我只能应你的因缘，顺其因缘启发你的智慧。你要说我都有执取说，有定说，佛不会执取这个。你看我像这种半吊子都知道，我当然活他就更清楚了。那我们也慢慢能体会法不能定说。为什么？定说非法，因为缘起不是如此。所以他在讲缘起法也是，他就或有说无明缘行，这个我们都正常的、哦、无明缘行，行缘事，对不对？他就讲说或有处说，说什么处缘行，哎，倒过来哦，我们无明行事名色六路处受，往后面呢、啊，他是处缘行哦，不是无明缘行哦，是后面的处缘行哦，这也是经典说的处缘行啊，不是无明缘行哦。好，另外还有或有处说，也有地方说，是吧？受缘爱，我们处受爱，这个没问题吧？受缘爱，由受生爱，没问题。或复有处说什么处缘爱，又跳开了，中间处受爱，对不对？他把受拿掉，直接谈处跟爱的关系，这都是在谈缘起。有没有定说？没有，但都有一个原则，相依而生，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讲四大，讲六大，讲七大，讲八大，九大，哇，那就好啦，你都卖给搞。本来他，我最重要是，我你看我们讲五蕴，讲十二柱，讲十八界，五十二十八，但重点就是那个法性。一个偏有情边讲，有的是含一切法界十八界。那讲这个用意在哪里？就是让你了解一切缘起，所以要你知道运善巧、处善巧、界善巧，一切善巧用意是安立法性，就是法住智嘛。从了解法如何法安住，我才知道叫涅槃智。一了解法为相依，所以知道必无自性，就涅槃。那怎么让你知道？就看你哪里执咯。所以我为我缘起法有没有必要一定要收这十二支？没有，我就看你哪里执，其他暂隐就直接就你执处谈他的缘起，一了解其他缘起还不是道理同样，这才是真道理。小人，我说小人就是小心小量的那种人，就会得你讲四大的一定要四大，你讲五大六大七大我就不高兴啊，七大多一大，为什么？因为你会执这一大，那我就加这一大。十二支还不止，你不管我是没办法抄出来，这个十二支里面还插出来绕了一大圈，很多支又跑回来的，那里面算起来十几支，有没有一定要十二支？没有。那为什么那么多？因为你复杂，多讲几支嘛，你简单的讲两支就可以了。那不管哪一支几支能了解，是为什么受缘爱乃至处缘爱？因为你这时候是依处而生爱，所以我就在处爱里面的相依里面看到处之不可得，爱之不可得，其他的不明显，硬做观浪费时间，混乱你的观察，道理是如此。所以讲十二支，因为他这一段其实在讲刹那缘起，我们比较偏重十二，就是十二支的分位缘起，但不能了解刹那缘起，这就在特别讲它。所以其实你看连论里面的讲十二缘起都不一定是几支，你讲这个你有什么好计较啊？因为这样所以他挥佛说你无智于痴，你才正执着的，是不是？所以棒这个，我看他们有几个棒的，我说这你也要计较，哎呀，那也太闲了。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计较，我觉得很正常，这个没什么。要还要菩萨五十几阶位，还要多出了多几个释迦行位，我说没关系嘛。这个在藏通别人天台里面，它也是引经典的，从这里开展出来这个地前地后里面，那。我们不是讲吗？像有些菩萨阶位里面，他那个他是总是几地成一地，他的开合都无妨，重点是我如何显现他的教理心果。所以不要硬去比对啊，不要硬去比对。因为我们这个人有时候，像过去我常举那个例子啊，有人有一个大德啊，每次见到我，因为他知道我刚开始是学天台的，他每次见到我就跟他讲，天台怎么可以这样，哪有这么藏教佛天通教佛别教佛言教佛，佛就一个啊。我听听哦，是是是。之后我很少见到他，再见他又跟我提，我说显然你常挂碍此处。我就跟他讲啊，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原教佛同一佛，从来没有四个佛。那为什么叫藏教佛？因为藏教人看佛是这样看，是众生边的问题，不是我这一边的问题，你弄错了。因为我这不得不讲，因为不然他就一直这样骂下去啊，这样下去，因为他错了。其实每个案例，藏教有藏教的分位次第，通教有通教的分位次第，它中间有相连，有些地方很难完全配，有的不得已这样配，其实也可以帮助你了解。包括我就讲说佛法的判教， 你就得了解大约知道法的分位次第就好了。你硬要把它拆开成印性这样拆开，我觉得不可能。所以天台在判教它才不是那么死死的，藏通比圆的区别。他说藏也可以是圆哦。啊，这个相待判跟绝待判，它是方便从外向分藏通别圆，从法的绝对性来讲，藏也是圆哦。他不会，智者大师不会死到这样，他脑袋很活的。但我们像后代人硬在那里绕，他很懂得教学，有秘密教、不定教，种种在经典里面 看到的佛法教育众生的灵活，你不学他，就学在那个地方一直计较。所以我们的判教只是提供你在一代圣教当中能知其分际，免得互相冲突。但有没有一定要如此？它只是方便施舍。法的说法其实没有一定是它，因为在里面同一法，我就讲说，有时候我们跟人家正向说，其实我们心另有别意为谁说，是不是有这样？你都那么厉害，活都不会啊，对不对？所以你要又从我的表面去讲我怎么说，其实我真意你怎么知道，是不是？甚至有时候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同时就观察很多因缘了，说这一法这个在起心动，我们当然没神通，但我们大概知道这个现在起莫吉波后，因为他习惯这么解读经典，你这么说他就会起心动念，有时候我们也能感觉那个味道怪怪的，哎，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但有时候为应大众只好方便说，有时候是为了应大众方便抽个空安慰你一下。嗯，所以说法有时候要也要左顾右盼啊，对吧？因为众生因缘不同，所以有时候有些说法你必须要很慈悲的去观众生的根器，可是有时候又不得不应某着因缘，就像佛说法华经的时候，他宁愿有些人退席，因为这时候应该是正直舍方便的时候了，这个有时候我们自己一路上都有类似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去体谅实际的修行跟弘法味道不一样，那同样这个道理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后来就了解说，当我们在说法的时候，我们如果真正尊重法的意义，我们不会死在一个法的文字箱里面，我们会重视它的道理到底要给众生什么，是不是？乃至你如果你不高兴也没关系，反正你受益就好，对不对？我们不大在意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毁谤，这个毁谤里面尤其是我刚才讲还有一个叫本觉思想、如来藏思想，这个经典从一开始这里面充满这个味道。那这个本觉思想是怎么样？那大圣起信论不是有本觉吗？但他有讲本觉不觉啊。那为什么要讲本觉？因为本觉、始觉乃至到最后究竟觉，他的意思就是说即便成佛也不离本，也就是说若有离开本另有得，那成佛变成有生灭。其实他是照顾的四平八稳，只是你不了解什么叫本。所以的确在中国禅宗里面对本觉是把它当作理上觉有一个体在那里。那我们在理解那个如来藏的时候也讲说，这个真如啊，甚至有人讲真如不守自性啊，是不是？我们有没有接受这种观念？真如不乖啊，有时候会跑出去玩啊，不守自性啊，就轮回六道啊。我说真如又不是东西，怎么会不守自性？真如又不是人，哪有会守不住？真如是法界实相意，他只是我们方便给诸法实相加一个安立名词叫真如，哪有什么真如法，是不是？那是帮助你入法意去理解施舍的。结果我们讲真如不守自性，然后我们讲说真如有一个法体被尘垢所盖，那真如不会跑啊，被他那个灰尘盖得蛮深的啊。那真如还会盖成佛之后再盖，就变成就众生，花了三大二生奇劫成佛，一不小心又灰尘一盖又变众生，那白忙的。所以我讲说这是一种比喻，但我们竟然把那个真如如来藏体当作一个，就像那个什么六祖坛经不是讲说吗，我老是忘了，何其自信， 本质清净，对不对？何其自信如何如何，对不对？那我们就认为说啊，这个自信有这个东西，不是这样的理解。就像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这个空义不是空生一切法，是一切法自性空故，能依障因缘成就一切法。这个道理是有点为那个，我们然后头再有机会慢慢谈。所以我们本身对这个法认知错误以后啊，我们假如一开始对这个如来藏，对这个本觉产生错误，而内心里面只有一法可依，然后以仰仗这个作为修行之所依止，刚开始有作用，终究会因此而障碍住。第一个，因为它跟空不相应，跟空不相应的时候它很难处理。所以如来藏的解释、真如的解释、本觉的解释，一定要是依空的道理来解释，因为这样会违反了缘起法，违反了四圣谛。所以你这个，当我们有机会去看其他经典会通的时候，我们才了解。看是因为《楞伽经》里面有讲，如来藏是让有担心讲无我的人会觉得空洞不无可依，会惶恐不安的，我就安立一个可取的、可依的如来藏真如法体。那我们这里讲的是妙明真心呢、啊？那这个真心在哪里？其实当我安立一个真心，你总是有个方向，但这个善巧却不是要你一直执着的。你有这个善巧，你有个下手处，可是当你走上楼梯的时候，你还是要舍下楼梯的。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所以用也不是，不用也不是，就出在这样的一个尴尬，所以这个法经常就乱掉了。我们要讲说有这么一个如来真明妙，这个真心在里头，你这样的讲法叫因中有果。那你如果了解中论的话，因中有果，我因为有的人比较了解，我说你这个观念叫因中有果，那因中有果有什么错误？没时间，你自己找，那个上面都有写因中有果有哪些错误，你自己看。那我们守的因中有果，有这样的过失，有这样的过失，这个过失不是我指定给你的，是你讲因中有果的话，你自己会矛盾的。当你有因中有果的时候，你会衍生多少挂碍执着，会就在你认定有一个活性，你错看活性的时候，你执取它的时候，你爱着它的时候，你的修行也会障碍住。它可以让你修善法，但它可以障碍你的解脱。你竟然不晓得，因为即便你非常爱活性，活性也不要你爱它，他要你了解他的修行所依，他的用意在知道如何依这个活性。但他活性是什么意思？依的他你能修，但你错看他、支持他，是障碍修行的。这个道理你懂，可是所以说他因为他是具有这样的特质，他立这个善巧，当然要你去圆他。但后头来讲，你看他讲真如其实就是无我，《楞伽经》很多地方谈到，它就是空，就是法性、法界，啊，就是法身，就是无我。他谈的道理就是如此。所以后来我们在解释这个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断灭的，其实我不是断灭的。现在很多那种真上慢人认为空就是完全断灭的，我说如果完全断灭，邪火意义可等于零。但如果说那不是断灭，那是有，那这样有就出成问题，你跟世间的爱取一样。即便我刚才讲说，即便你对佛法带着很大的恭敬，我不从这里看，我只问你有没有爱取有。你一旦有爱取有，你爱的是佛法，照样是生老死，不论你爱什么，你就是爱这个爱那个，你爱所有的佛法，你只要爱就是生老病死，就是一大苦聚集，忧悲恼苦。所以这个剑有了以后，你把它泡上去，你发觉我们的学佛，我们知道下手处当在何处，我们也就很容易去发觉我们在修行当中所生的那一份挂碍在哪里。 我们以这样的证件才容易抉择出我们自己在修行当中的偏差。唯有你的标准很明确，证件很明确，你才能去抉择自己恰不恰当，否则的话你就不知道你错在哪里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要在谈这个道理，务必要让大家很清楚，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真上的修行，它让我们知道修行依什么，但同时要你借着依这样的法舍离一切执着，这是一个极大善巧处，也是众生在修行上一个很大的平易。很多人讲说没有讲如来藏是有问题，我告诉你，你讲这句话令众生修行失去依止处啊！你我讲一个佛性代表什么？我当讲一个佛性的时候，佛性众生平等，每个人都有机会。我借着佛性把阶级打掉了，我讲佛性的时候，让每个人在修学佛法建立信心了。原来佛性在我身上，这里面有很大的作用哦。但你们一句狂妄之话，让众生失去了目标。你如果他失去目标，直接跟他讲空了义空可以，问题是你空也讲不清楚，他所依也拿掉，你要让他变成孤魂野鬼飘来飘去的，就是这样。很多人狂妄，他不知道造多少业。那我们在这里如何让这个见？所以我们要讲说，像我们现在如果说有又非有，说无就非无，到最后弄得越模糊。所以我们利用这一段时间里面，把我们知道法当中说有则有，说无则无，有无了无挂碍，清清楚楚，有处说有，无处说无，而不是非有非无。为什么非有非无？就是非有非无嘛。他只能这样讲，因为他自己也模糊，他只能到最后他这个还不有点讲到这种东西，讲空的时候完全否定啊，讲有的时候全部执着，讲到会有会无的时候就当机。这个到底怎么办呢？啊，这不像像心经里面色即是空，我否定很简单哈，色即是空，空即是又跳回来，那怎么办呢？刚才靠空否定色，结果现在要用空去肯定色，那这两个打人的又被他，你拿他去否定，你建立空色即是空，你是用把人家灭掉的，就灭完了又要挑回来，若挑回来就不能灭别人，那灭了别人就挑不回来，那到底这路怎么走？因为他对空有模糊了，他执着空执着有，两个观念不能依缘起见，所以空有观念何不并不在一块。所以你如果发觉你对空有观念不能如实了解，那就是你的见上有模糊处啊，就会这样。好，那所以说每一个的讲法让我们更加能体会这些问题，所以透过观察到自己对佛法正见的养成，所以我就讲说不要光只是有时候我们在谈楞严经的时候就把楞严经谈得非常高，那我们只能什么敬仰它，然后就高啊高，高到最后反正跟我没关，我高到很关就没有关，不是这一条道理必须要你能落实得下来。好，所以空义这个道理其实就在我们生活里面都可以显现了，你就依你那一部分如实的开始依这个道理展现在你生活上，你会慢慢懂得放下跟提起，这不是气魄的问题，是知见的问题，是因为你看到是这样的。好，那这个是那后来当然有衍生的很多的道理啊，有很多阿罗汉啊，很多菩萨讲的方法啦，然后有观世音菩萨的方法，这些每一个方法你发觉一切处都可以入手，那这就看你自己怎么用功，那你会看到所有道理所依都在同一个地方处啊。所以这个是很多人纯粹在理论探讨，他加以闲言闲语啊。但以偶遇大师他们这种向来实修的人啊，他们的态度我发觉，就很多大德他们的观念会合在一块，因为你发觉他们是用实践的心。所以他才会讲说这是成佛做主之正因啊。 我最在讲一个道理，有人在诽谤大圣，我现在一个想法说，啊，不然在哪里得罪你啦？哎，不然你跟我讲他错在哪里？你要说他不对，你认识他，然后你提出他错在哪里，哪个地方违背佛法真义，你能不能讲出来？我觉得像我这种半吊子都可以回答了，也就是说你认为他不如法的，那你提出来。很难真正能驳倒，能真正对大圣教理 的这种否定，你没办法。所以你很多的否定是基于你的无知。好，同样的，在过去大德他们这样的体会，他们知道这是何等欢喜，可以作为修行之所依，但是百般赞叹，偏偏有的人愚痴无知，自私佛法大义，还要伤害众生，就是这样。好，这里面我们当然这里面有分这个总共有十卷啊。那第一卷当然是他的起教因缘啊，就是阿难。阿难其实真的是非常难得。哎，阿难，我觉得阿难为佛法啊牺牲很多，哎，经常被骂。可是他其实我后来注意看哈，这个阿难真的是为这个佛教啊，后代佛法的流传啊，阿难奇功绝伟啊，真的牺牲很大。哎，那有很多人误会他啊，但我们现在要帮他厘清。那这时候他要示现啊，有种种因缘，但我们待会后头讲。所以他一开始如何起教，然后自己如何颠倒，然后佛因此为说这个楞严经，好，楞严大定。那完了以后，这个二卷是波斯匿王问法了，这里面谈到说这个如何证得心不生灭地，心不生灭地。那佛就告诉他怎么破执着显如来藏妙真如性了。那第三呢，我们大约了解一下，其实有一个大约的概念而已哈。这就从六路十二处十八界显现那个如来藏的那个妙真如性。那第四的话是护罗那哈，他以一切法不离如来藏啊，那为什么不离如来藏？一切法不离如来藏，怎么还有这种生灭轮回的相啊？那我就跟他讲啊，但不随分别，狂性自歇，歇即菩提。我们在禅宗里面经常讲，歇即菩提。啊，那个怎么样不起自信啊？不随分别，那这个就是一个方法。这在《圆觉经》里面也谈到很多的要领，所以《圆觉经》也提出了很多的修行的重要法要。那在《楞严经》里面讲得更细啊，当然大圣起信论，所以这三个大概是同一批的。如果你们要学如来藏呢，这个三个经最好就能好好的学习，因为它是会贯穿一块的。那假如有机会，至少如果这个大圣起信论能背起来，嘿，我们大陆有法师，他在教楞严经的时候，他所有跟他学的都要把楞严经全背起来。不过我们在背的时候，我们就在加上赌注，我们几个研究生的老师说，你背完我再补多少奖金给你。我另外一个老师说，我再补多少，开玩笑鼓励他们啊。有的人真的背起来，有一个研究生就把它背起来了。但我现在倒不是说你要背的很多，我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在戒定慧三学当中各有一个所依的经教，你熟悉它的时候，让所学能贯穿在这个系统，不会零碎的。假如你从一个大圣起信论或是圆觉经，那大圣起信论因为他论他讲的比较深远，从三系六处一路讲下来，他从教理行果谈得更深细。你如果了解这个，再配合其他的经典，你在这里可以会通的。你要深信它是可以会通的。那因为你能会通，所以说所谈的东西不会零碎，因为一切都归在你的系统里面，你才会懂一点懂一点懂一点，懂到都零零碎碎的讲一点懂。可是要建立成一个修行次第的整体系统，你却无能为力，因为你没有一个稳定的架构。 有时候你可以往这边来谈哈。那这个再过来就是这个第卷的这个第五卷第六卷，就是菩萨阿罗汉跟菩萨在讲个人的修行了哈。那第七就是讲经典跟不讲咒语跟怎么修持。那八啊，八是讲那个菩萨阶位三摩地的内容。那九跟十是讲摩事，摩的是大体上是这个精神。那它贯穿的是同一个精神，所以包括魔是如何破坏你，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三摩地菩萨的阶位叫你行果，那从这里衍生哪些模式，都是同样的道理嘛？啊，所以一开始阿难起教啊，那后头一路上这中间如何汇通这个道理啊？从现前的那种见闻觉知，体会那一份如来藏心是怎么样的，那就开展出来。啊，整个教理行果都安立在这个点上，哎，好，那我们这节就先到此。
大众请起立。向法师问讯。